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聚会，我们查经正道的信息是诗篇第五篇啊。我们呢，最近呢，来看一下诗篇啊。诗篇第五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很多的这个译本啊，把那个括号里边那个部分给去掉了，其实是不应该的啊。括号里边的其实应该算是第一节，或者是第一节的一部分哈。那不是一个标题，大家要注意哈。那都每次呢，在诗篇当中前面有这么一句话的时候，它都是有每次诗篇它非常特殊的含义啊。诗篇第五篇第一节呢，前面啊是这么说的啊。说呢，交与呢做监督的啊，这个叫领长啊，我忘领长还是连长了，叫领长，交与呢做监督的，然后呢，他用的是这个词，说那个用这个吹的这种乐器，然后呢后边再强调这是大卫的诗，啊，我们来看哈，具体这个是什么乐器哈，我们呢不好去查啊，所以说有的人翻译成这个吹的乐器啊。而且呢，这个词啊，就这关于形容这个乐器的词，它只在诗篇第五篇出现，所以说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是怎么样的一种声调和语气呢？我们只能通过诗篇第五篇，我们看整篇，我们来去看。首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哈，这篇诗啊，是交给那做监督的啊，这个词是监督的意思哈。这个词其实在今天的意义呢，就是交给教会当中做监督的或者做牧师的，然后呢由牧师呢去解读啊，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然后来解读来解释这样的诗篇啊。而且呢这篇诗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大卫的诗哈，大卫的诗。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啊。我们来看哈，后边呢，从后边开始哈，就开始呢谈到大卫，他对耶和华，他对上帝的啊这位这样的祷告啊。这里的这个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啊，还有顾念我的心思啊，在原文用的都是那种非常强烈的语气，就是极其恳切的在神面前一种祈求。也就是说，诗篇第五篇哈，既是作为诗篇，又是在那个时代呢用乐器演奏出来去颂唱的这样一个诗篇呢，它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是语气非常高的，是一种非常急切的语气，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主的门徒也好，或者说一位信徒也好，在上帝面前急切的祈求神施恩的这样一种语气。也就是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大卫遇到了非常急迫的这种逼迫，大卫陷到了急切的这种患难当中啊。所以说这一篇从一开始呢，就是说这个大卫从这个诗人啊，从这个作者他强烈的祈求上帝施恩开始的啊，是这样一种。第二节，我的主，我的神呐，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好，我们来看哈，这里这个第二节用的这种啊，求你垂听啊，他也是用的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祈求的那种语气啊。也要说第一句是一个那种急切的祈求，第二句呢还是在神面前一种急切的祈求啊。说呢，听我呼求的声音啊，这个呼求这个词呢，圣经当中只有这个诗篇第五篇第二节呢出现过这个词啊，在原文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我们来看啊，大卫呢，我们知道大卫是撒母耳在扫罗那个时代所高的王啊，上帝让他做以色列的王啊，犹大和以色列的王。大卫本身是一位王，但是大卫呢，他称神才是真正的王，他称神是他的王啊，是他的神，他的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跟神的这种之间，他对神的这种认识。后边呢，他说求你应允我啊，往上看一下， 啊，求你垂听我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啊。这个祈祷用的是一个未完成式，就是强调他一直在祈祷，不住的在呼求。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诗人陷入了绝境，诗人在不断的祈求，诗人在不断的恳求啊。然后来看第三节哈，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大家注意，虽然你不知道这里边说那个用吹的乐器究竟是什么乐器，你也不知道什么语调，但是你能够感觉到这里的音调降下来了，你能感觉到这里的语气突然平静下来，你看到没有啊？前面是急切的祈求，到这里突然平静，说话也语气也放慢了，而且非常的坚定了。大卫呢突然安静下来，他好像很不可思议的得到了上帝给他的许诺。如果上帝不给他许诺，如果神不安慰他，他不会有接下来这句话啊。你注意哈，他说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早晨你会一直听我的声音，不断听我的声音，也就是说他非常的确信上帝只要到了早晨就一直会听他说话。你要明白哈，说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弟兄姊妹，在原文没有陈明我的心意，你注意哈，这个地方翻译它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实际上将影响你往后面的去理解这个圣经。因为这里的原文说的是早晨我就要向你预备好我自己，听好了哈，预备好我自己，原文的意思是预备好或者按照次序摆好。这个必要警醒等候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人充满期待的在等待着一件事情发生，等待着啊。也就是说你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知道诗人啊大卫他所说的并不是说到了早晨俩上帝说了我说什么他都听，而是说什么呢，到了早晨他要预备好要听上帝的话啊，神的话临到了，神的安慰临到了。而且呢在第三节当中主要强调的就是他预备好了，他正在期待着神接下来要讲的话，他要期待神的道临到他，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注意，到这里的时候诗人突然从那种急促那种非常的不安当中平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感动他，神已经预备好接下来要对他说话，你要明白哈，而不是说中文翻译的啊，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不是这样一个意思。而在这里的时候呢，诗人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知道了神接下来要有启示给他，要有神的话语给他，要来用上帝的话语来去安慰他。所以说他从那种急促，从那种恐惧，从那种不安转向一种喜乐平安，以及呢充满期待的啊去接受神的话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从诗篇第五篇，你整个第五篇你去看，尤其你再看前面一到三节，你需要注意这个问题。诗篇第五篇是什么时候写的？应该就是扫罗派人追杀大卫的时候。而且你从其中看到，那时候扫罗追杀大卫为什么？是因为有恶人从其中挑拨，你要明白哈。你看到第五节和第六节，狂傲的人怎么样，作孽的怎么样，说谎言的怎么样，好流人血弄诡诈的怎么样，谁呀？便雅悯人古实，以东人多义，还有扫罗身边那些搅屎棍子，那些王八羔子都在挑动着扫罗，要让去害大卫。我们过去讲过撒母耳记，你都知道。所以说诗篇第五篇他写成的这个环境，上帝赐给他这个环境，就是大卫他人生当中他逃命他最危险，他逃避扫罗那段时期啊。你再看看这个第五节第五章的诗篇第五篇的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心里充满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怎么样谄媚人，谄媚谁啊？谄媚扫罗嘛啊。后边还说求你神，求你定他们的罪，让他们因自己的什么计谋跌倒。很明显啊，在这里有一些恶人，有一些扫罗身边的恶人正在不断的谄媚扫罗，然后挑拨着扫罗让他去害大卫，去杀大卫。扫罗就怎么样？扫罗听了，然后扫罗就去追杀大卫。所以说大卫非常的痛苦，他为此他夜不能寐，他晚上没有睡觉，因为他在夜间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救他。 这就是这个诗他写成的一个背景。所以说你能够感觉到他在夜间急促祷告求神施恩，然后到了早上突然安静了，信心突然恢复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你虽然不知道啊那个什么吹的乐器究竟是什么，但你能够知道这个诗在唱的时候在念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急切非常急切，然后慢慢平静，有这样一种啊他的语气和语调。所以说大卫那时候你看他经历的这些苦难和环境，那哪像一个做王的经历呢？那哪像世界的王经历的？他倒像一个在教会当中啊被一些假基督徒搅屎棍子然后催逼的一个牧师和传道人啊。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诗篇的排列顺序，你去看看诗篇第一篇到第五篇，你就知道实际上诗篇啊跟圣经里边有一些很多的书卷一样，它不是按照事情的发生的前后顺序排的啊。你看诗篇第三篇写的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哈龙的时候，那都排到前面了。诗篇第一篇讲什么？那真正的义人耶稣。诗篇第二篇什么？耶稣是万王之王。诗篇第三篇就开始讲大卫逃避亚哈龙，开始讲教会当中那些背叛背道假弟兄啊。到诗篇第四篇的时候呢，大卫说你们这上流人呀，你们将我的荣耀变作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写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过耶和华他必听我。你看这个三篇四篇的时候都在讲教会的事，诗篇第四篇实际上在讲大卫在教导人，人在教会当中要敬畏神，要诚实的对待弟兄姊妹。所以说诗篇你去看它的排列顺序绝对不是偶然的，诗篇不是按这个这里边作者他经历的事件的先后顺序排的，而是有很重要的信仰的用意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去看诗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几点。第一，诗篇的绝对中心是谁啊？是基督。你要明白哈，我们后边会讲，我们讲每一篇的时候都会讲诗篇的每一篇绝对在讲基督，绝对不是在讲你啊。讲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基督是万王之王，然后在此基础上诗篇在讲教会里的事情，一定是在教你里边有恶人有义人，有作恶的，有在教会当中行善的都有。而且诗篇很多时候你看大卫的诗篇在揭露教会当中的一些罪恶啊，这是诗篇 你读的时候你要去看啊。然后我们接着回来看这个诗篇第五篇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因为你是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看到这三句没有？这三句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那些搅屎棍子嘛，说的就是在扫罗身边挑拨那些人。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卫急得一虚睡不着 一整夜睡不着觉，早上起来突然平安了啊？为什么？你要好好想想。因为接下来的四五六节啊，不是大卫自己的声音，乃是神在他预备好之后要给他传递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前面我为什么讲中文说这个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里中文说的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因为原文没有什么心意。因为前面说的前面在原文的意思是早晨前我会预备好自己，就是说充满期待的等候上帝的启示，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四节五节六节并不是大卫自己的心意，乃是什么？乃是圣灵感动之下神的话语。你要明白哈，是上帝的指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点，神不会听我们的心意，神所听的祷告一定必须是符合圣经的。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很注重祷告，但祷告来祷告去不过是自己的心意，所以你祷告十年祷告一辈子也白搭。你的祷告跟基督没关系，跟教会没关系，全是你自己的私欲啊。所以说祷告必须在真理里面祷告啊。而且你注意这个四节五节六节， 当提到啊，上帝不喜悦这些恶人，不喜悦这些做恶事的，这些说谎的，他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圣经这里边你看语境的话很清楚，这些人是在以色列当中，今天来说这些恶人是在教会当中的。因为这四节五节四五六节说得很清楚，恶人不能与谁同居？与你同居嘛。恶人不能站在哪里？不能站在你面前。这只有在圣殿当中，只有在以色列才有这样神的同在，在今天教会当中这样的同在。也就是说，我们看着这个诗篇第五篇的背景，扫罗身边的恶人挑拨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在死逼迫于死亡的这种危险当中，而逼迫大卫的是不是外邦人呢？不是的，逼迫大卫的是那些自称是以色列人的啊。在今天来说，逼迫那些真正传真道的讲真话牧师的是那些假基督徒啊。这些恶事都是发生在教会当中啊。为什么大卫会突然平静突然喜乐？你要注意，因为上帝告诉他，这些在教会作恶又说谎还嘚瑟的通通不能得救，看到没有啊？不能与你同居，不能站在你面前，都是你所恨恶的，你必灭绝，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样能得救吗？这样不能得救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教会圈子里，在教会当中遭遇这些恶事，看到这些嚼舌根的这些恶人在那猖狂的时候，神用诗篇第五篇安慰我们，你不要过于绝望，你也不要过于的悲痛和气愤，因为这些人自己会早晚把自己玩死啊。所以说我们来看这几句话，因为你是不喜悦恶事的人。上帝喜不喜欢那些在教会作恶的人呢？当然不喜欢啊。恶人不能与你同住，上帝喜不喜欢恶人？当然不喜欢，他不跟恶人同住。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面前，这个狂傲在原文是炫耀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作恶还炫耀的意思啊。是申命记29:19-21啊，听见上帝的咒诅，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啊。圣经说耶和华不饶恕他，会把他彻底铲除，怒气向他发出。我见过这种畜生作恶还嘚瑟啊，还告诉别人，告诉所有的会众，说我从小就这样啊，所有人都得让着我，所有教会的都让着我，什么东西 啊。所以说狂傲的人不能站在神面前，狂傲的人将来仍一定会被上帝剪除。凡所作孽的啊，原文是说所有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啊。上帝的包容和爱，弟兄姊妹，是对于那些认罪悔改啊，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改掉自己罪恶的，而是不是给那些搅屎棍子的。后边说什么说谎言的你必灭绝。今天呢，见过很多在教会当中说谎的弟兄姊妹中间的，在弟兄中间算搬动是非的。他怎么能搬动呢？他说完全说瞎话肯定不懂，他会说一半真一半假的话。凡是在教会当中说谎的，神必然会把他灭绝。你要记住啊，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说谎，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作恶耍诡诈，但是他们的审判要等到末世，唯独在教会当中作恶说谎耍诡诈的，神一定会灭绝。另外一个，这个说谎言也可以指向假师傅传假道异端啊。今天有人去啊，在教会当中宣扬共产主义，宣扬一些什么左派白左的思想啊，宣扬什么多元包容，这些谎言这些假道传假道的人若不悔改一定会灭亡啊。我们的神既不喜欢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互相欺骗互相说谎话，他也不喜欢人在教会传假的道理。后边说啊，喜好流人血的玩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我们讲过很多遍啊，基督徒在流人血的罪上绝对不能有份啊。什么意思呢？我讲过很多遍，就是当掌权者 当这个世代的世界上的那些政治强人，他们流那些无辜人的血，无依靠之人的血的时候，教会绝对不能给恶人站台。你不能说啊，顺服掌权者，不能讲政治，啊，然后骂人香港人，这样的罪恶是上帝所憎恶的。凡是站在这些掌权者这边啊，去给这些流人血的罪洗地的，神都会灭绝他啊。替恶人洗地的这种基督徒没有办法得救，你要明白。而且呢，玩弄诡诈的也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个玩弄诡诈在原文不单有诡诈的意思，也有欺骗的意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恶实际上我前面讲过，他的第一出发点，他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什么叫教会当中什么时候会存在欺骗？你要想一个问题，尤其在华人教会哈，很多时候就是骗钱，很多时候就是骗钱，当然不是名片，是打着上帝的名义骗嘛。过去在灵恩派见过那假师傅，灵恩派的女长老啊，三次的给集资的，啊，在这个城市有。那三次教会一娘们儿，一个灵恩派的一个骗子，说整天什么奉献，最后骗的那些会有几百万自己买的门头房，这种都有。另外一种在今天比较盛行的，在教会当中干直销拉人入下线啊，骗弟兄姊妹买保健品的啊，骗了一个然后拉进去做了下线，他堆了一堆货卖不出去，他再去骗其他的啊，最后这受害者也变成骗子，最后一同欺骗。这些人啊，他在教会当中他都是掩盖自己的私欲，然后玩弄你的智商吧。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神所憎恶的，神绝对不会包容，也绝对不会喜悦这样的罪恶发生在他的教会当中。所有做这种恶事的，所有为这种恶事站台的，神不会放过他，无论是谁啊。所以说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神用三句非常清楚的话安慰大卫，也告诉今天的教会，如果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作恶耍诡诈还嚣张，一个都不能得救。说得很清楚啊，不能得救，不能赦免，一个都不能得救，因为你作恶还嘚瑟了啊。第五节啊，第七节，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在这里的时候呢，就讲到另外一种人，就像大卫一样的人，为义受逼迫的，因为讲了真话被人逼迫被人陷害的，在今天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哈，他怎么进入神的国呢？他怎么进入神的殿呢？他怎么得到永生呢？是不是靠他自己的义呢？也不是。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即使不做那些恶事，我们凭自己也进不了神的国，我们要凭着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啊。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这里是我们的信仰宣告。一方面呢，你不能在教会作恶，你不能在教会欺骗，你不能嘚瑟；另外一方面，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好啊，乃是因为神丰盛的恩典。但是这两部分信息呢是有先后顺序的。牧师在给会众讲诗篇的时候，讲圣经的时候，你首先告诉他别在教会作恶啊，别在教会搞那些什么传销下线，别欺骗弟兄姊妹，别去骗钱啊，骗谋名谋利这些事情。另外一个你要告诉他，即便你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也要在神面前谦卑，你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所以大卫强调，我啊，只有凭着你丰盛的慈爱，我才能进入你的居所。后边说，我必存着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啊，上帝给了我们丰盛，如此丰盛的恩典，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去放肆，我们应该始终有一颗对神敬畏的心，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殿里去礼拜聚会领圣餐。在教会当中不要搞那些以上那些恶人所搞的东西， 乃是教会当中要专心的听到，专心的存着谦卑的心向上帝认罪悔改。因为什么？这是你的圣殿。听好了没有哈？上帝，你的圣殿啊，你的教会，你的圣殿。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绝对不会在神殿里去嘚瑟，你知道吗？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教会里边是会守规矩的，是不会去放肆的。真正蒙恩的人懂得感恩敬畏，而不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说你看到啊，人对上帝的恩典，人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守规矩，是不是敬畏的，这种态度也把这恶人和义人完全分出来啊。今天有的人怎么敢在教会里作恶啊？你都感觉很不可思议，你不怕上帝吗？答案是人家就是不怕啊，这人早晚会把自己玩死啊。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啊。是到五章八节，五篇第八节的时候呢，诗人继续祷告神，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然后或者说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怎么样，原文是平坦而正直。首先你要承认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仇敌？当然有仇敌嘛。但是这里的仇敌，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这里的仇敌不是说因为你作恶啊，人家来报复你，那绝对不是那个样。因为你偷盗，因为你奸淫，因为你做搅屎棍子，然后人家批评你了，哎呀，他是我的仇敌。不是的，这里的仇敌首先有一个前提，就你本身没有作恶，你只是讲了真道，讲了真话，然后这搅屎棍子恶人他逼迫你，这个仇敌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弟兄们，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仇敌的，因为上帝有仇敌，教会也有仇敌，凡在教会作恶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些人，都是我们的仇敌，都是教会的仇敌，更是上帝的仇敌啊！那些说谎的、行诡诈的、欺骗弟兄姊妹的，在教会当中谋名谋利谋财的，都是恶人，都是上帝的仇敌啊！那些整天岁月静好啊，天天啊多言包容的人，那假基督徒，那他不会说被人骂啊，当然不会。只有坚持真理的基督徒和牧师，在这个时代那是处处受排挤。但神应许我们啊，当我们因为真理、因为坚持原则而受逼迫的时候，神会继续引领我们朝前走。你注意到没有啊？我们所做的传完到了说完了就结束了，我们也没必要和这些搅屎棍子继续纠缠，神带着我们要走得更远啊。而且呢，诗篇五篇第八节，神这个诗人在这里祈求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个重要的向神的祷告，我们应该一生当中始终在上帝面前祈求，求神给我们一个公义而正直的心。这公义和正直必须是来自上帝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凭上帝啊，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平坦正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些人讲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吗？信心很多的时候它是关乎公义、关乎正直的。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出于真理的正直，你那信心绝对是假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第五篇第八节诗人强调，主啊，求你用你的公义引导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平坦而正直。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那种出自真理和圣灵的那种正直在里面，人在教会当中他是走不到头的，人信基督也一定信不到头。啊，有个弟兄给我讲过，他说他现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先跟一个人聊一聊，看这个人有没有起码那种公义和正直。如果一个人啊，他对那种流人血的罪恶，他就去赞扬去洗涤；如果一个人他看到那些什么干直销、那些骗人的东西、世人都不能包容的东西，他都在那去做这种事情，那么这种人你传给他福音，我告诉你他信不到底。为什么？他早晚会因为他里面那种不公义、不正直和那种罪恶， 把他自己绊倒嘛，他最终一定会热病发作的。第九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罗马书引用过这节经文哈，我们来看。他们的口啊，这也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你注意这个词哈，原文没有说没有诚实，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建造，或者说没有那种坚定的东西，或者说没有预备好。这个词原文不是诚实，而指一个房子盖好了啊，或者说一个根基立定了，一个东西非常的坚固，是这个意思。这样就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它翻译成诚实啊，其实这里在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些恶人呀，这些教会里的搅屎棍子，他有个特点，他口中没有坚定的真理啊，他从来对自己和对弟兄姊妹他量的砝码，他对自己讲包容，对弟兄姊妹用律法，就这种的啊，而且说话总是绕来绕去，说话给自己做个留有余地，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这种人他说的话没有办法建造教会，也没有办法建造弟兄姊妹，他的话绕来绕去，他的话翻来覆去，他的话有时候左有时候右，有时候上有时候下，为什么呢？给自己做个留个机会嘛。啊，耶稣说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怎么样，就出于那恶者。嗯，今天见有一些做自媒体的啊，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基督徒啊，讲政治啊，讲一些什么经济，明明一两分钟能说清楚的话，给你扯半小时，给你扯三个小时，全是废话啊。圣经明明有清楚的真理，给你绕来绕去，有很多传道人牧师也有这个毛病。所以说当我们讲道，当我们说话，当我们传福音给弟兄姊妹解释的时候，说那个谈论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你说这话开始绕了，你要悔改了啊，因为你这是从恶里出来。说他们里面全是罪恶，全是邪恶，他们的喉咙啊，是敞开的什么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里面全是邪恶，代表什么？他出于魔鬼嘛。说到这个嘴啊是敞开的坟墓，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是假先知啊！啊，你听了他这些话，你不能得救，你最后你反而要灭亡。啊，这假先知啊总是传假道，而且呢，他们传的福音啊不但不能得救，还使人会下地狱。在今天我见过这种假师傅哈，专门迎合人的贪欲，专门迎合人的罪性，啊。讲什么基督徒要多挣钱啊，赚钱荣耀神，基督徒如果不挣钱啊，在世坛面前站不住，什么狗屁东西、啊、这种假先知今天有，大家你知道是谁啊。而且、啊、在今天有另外一种假师傅，他就知道登山宝训，他就知道哎你的仇敌啊要包容啊，上帝就是爱，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那经文背得很熟，实际上他就专门那几句。就是说这些假师傅哈，他从来不会指出人的罪恶啊，就是有人在教会作恶他也不会指出，他反而鼓吹对恶人这种包容啊，甚至打着上帝的旗号啊，而且谁讲真理他骂谁，这叫什么啊？这种人很多时候啊，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人的灵魂，也不是为了讲真理，就是蹭热度啊，刷流量讨人喜欢。这些恶事啊，就是在大卫逃亡时期扫罗身边那些坏人专门干的事，也是今天教会当中搅屎棍子干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十二节。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护卫他。最后三节我们一块来看。最后三节实际上如果你按照这个说话的方式来说，这属于咒诅式啊。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卫他有私仇，他借着诗篇骂两句呢？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绝对要注意哈，诗篇当中大卫的一些咒诅那是出于圣灵的，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要亵渎圣人，因为这些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圣灵感动之下大卫对恶人宣告的审判。今天来说就是对教会当中恶人宣告的审判，而且后边不单有对恶人的审判，还有对那些敬畏上帝的那些义人的祝福。所以说最后这三节实际上是教会内部的一种审判咒诅，以及在教会内部对那些敬畏神的义人的一种祝福。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申编第五篇，尤其讲到这个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些咒诅和祝福的时候，他是在讲教会的事情。因为前面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嘛，那外邦人他能背叛你？他根本就不信啊！啊，你要注意弟兄姊妹，圣经首先第一层面，尤其诗篇在讲谁啊？基督啊。另外一个呢，在讲教会的事情。你只有在找到了所预表的基督，找到了基督对教会的教训，啊，你教会的事情搞定之后，你教会这些罪恶除掉之后，你再谈外头的事情，啊，一个教会如果搞不定内部的事情，内部就是一团狗屎，内部充满了搅屎棍子，那么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去战胜外邦人，神不会与你同在，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讲诗篇讲圣经的时候，还是强调对在教会当中的应用，啊，在这里哈。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祈求那恶人被上帝定罪不得赦免啊，说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这个跌倒原文是扑倒，就是就在街上就扑倒死亡的意思，就是灭亡的意思啊，就愿这些恶人啊灭亡了他自己的诡诈和他的计谋当中啊。求你因他的这个往后我看一下往上。求你因他啊，原文的意思是说，求你因他们这个许多的这个罪孽，而把他们赶出去。这个赶出去，原文也包含砍下来的意思啊，从橄榄枝上砍下来啊，从上帝的这个国道当中把他给赶出去啊。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个人情绪发泄，这是上帝对恶人的审判和咒诅，在神家中的一场审判啊。因为哪些过犯和罪恶遭到咒诅呢？前面四节到六节说得很清楚，恶是狂傲的人，作孽的，说谎言的，好流人血，耍诡诈啊，这些在今天这些教会当中都有，要悔改。所以说这人灭亡啊，那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爱，而因为这些灭亡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啊。我可以跟你说，在大卫那个时代啊，最后随着扫罗一起完蛋的那些以色列人基本上没有无辜的啊，除了约拿单哈，很多都是同着扫罗一同作恶的，都是跟这些搅屎棍一同作恶的。所以说将来被神啊从神的国当中赶出去的很多人没有一个无辜的，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作恶，而且做了很多的恶。后边强调因为他背叛了你啊，再次讲到背叛。什么叫背叛呢？也声称自己信耶稣，也受洗了，也领圣餐，但是从来在教会当中不顺服真理，不顺服教导，不顺服对他的那些斥责，只是一味的给自己的作恶找理由，还拉人给自己找理由啊，这就是背叛的。接下来呢就谈到对义人的祝福，凡投靠你的愿他喜乐，永远欢呼啊。什么叫投靠你呢？你看第五篇的时候一定要看第五篇周围的这些诗篇，尤其是第二篇，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什么叫投靠上帝？就信耶稣的。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以嘴亲子投靠圣子耶稣基督的啊，这样的人呢才能永远的在神的国度当中呢享受喜乐，享受平安，赞美上帝啊。这里哈，弟兄看一下这里。这里有一个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啊。我们来看这个和本翻译是不对的，原文是永远欢呼。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到永生嘛，得永生的意思。 前面对恶人的咒诅啊，他们不能得救，不能得神的怜悯啊，被赶出去。这里讲到这些义人的时候，永远欢呼，永远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享受永恒的喜乐啊。因为你庇护他们，这个庇护啊，原文是遮盖的意思，既有保护的意思，其实更多时候有赦免和遮盖罪恶的意思，也有指的这些人呢将会得到上帝的赦免啊。又愿呢爱你名的人都靠你，因为你欢心啊。这爱慕主名的人当然是信靠耶稣的啊。撒母耳记上的2:1，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啊。”耶和华，你必赐福于义人啊。前面讲到恶人的时候，这里就讲到了义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所以说诗篇第五篇哈，你看到诗人啊，大卫在一夜那种不安与急促当中向上帝祷告，最后早上醒来得到上帝的启示。他为什么能平安下来？上帝告诉他，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作恶的一定会不悔改的一定会灭亡，但是敬畏神认罪悔改的啊，在懂得在神的教会当中守规矩的，尊重神的教会的，最终会被神因信称义，然后完全得救啊。这就是说诗篇第五篇呢前后互相呼应的一些信息。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个事情，也是诗篇第五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弟兄姊妹，你要想一个问题，我们之前讲过诗篇最重要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诗篇都在讲基督。那么诗篇第五篇当中的基督在哪里？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诗篇第五篇的时候你要注意，诗篇第五篇你不要把它单纯看为是大卫的祷告，诗篇第五篇其实你可以看作耶稣基督的祷告。因为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耶稣经常在逼迫当中在夜间退到旷野去祷告啊，然后早上起来又到圣殿里去教导人了。你看到没有，就像大卫一样晚上急切的祷告，有恶人催逼他那种痛苦，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得到圣灵的感动之后，早上起来又继续到圣殿当中去教导人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五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啊，夜间的祈求到早上起来突然平安，突然得到上帝的启示，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啊，他在诗篇当中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诗篇。实际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能够写下这些诗篇是为什么？因为神让他经历跟基督相似的事情啊，神让他经历跟基督一样的那种逼迫，而且神让他经历基督所受的那些恶人的那诽谤啊，恶人的催逼，以及恶人对他那种迫害，甚至迫害到一定程度你睡觉都睡不着，然后逼着他最后没办法，这种恶人的催逼使他不得不来到上帝面前昼夜的祷告，祈求神怜悯拯救他。所以说大卫他在扫罗的逼迫之下逃亡的这段经历，用希伯来书的话来说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呢可以预表基督，大卫的经历也是指向基督的经历啊。而且你看到诗篇第五篇里边提到这些恶人啊，4:4-6啊，你是不喜悦恶事的人，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做罪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鬼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不是在讲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吗？你看到没有？然后呢到9:10的时候讲到对恶人的咒诅，实际上也是基督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咒诅啊，口中没有诚实，心里充满邪恶，只是敞开的坟墓，而且自己设了很多的计谋，最后因为自己的计谋跌倒了。实际上这些咒诅无论是在旧约大卫那个时候，还是在新约耶稣那个时候，都应验在那些恶人身上，这些恶人最后都灭亡了啊。然后最后呢第五篇的11-12啊，讲到凡投靠你的，还有第12啊，你必赐福于义人啊，用恩惠的四面如同盾牌围绕着他， 这些就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对那些忠心的门徒啊，对他们的祝福。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诗篇第五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诗篇第五篇呢，首先绝对重要，第一重要的就是说在讲基督，这所有的话都在预表基督。大卫在经历基督所要经历的事情，大卫在说基督要讲的话，大卫像基督一样在绝境当中向上帝祷告啊。而且呢，诗篇第五篇呢讲到上帝在他的国度当中，在教会当中要对那些恶人施行审判，并且呢要祝福保守那些义人，把恶人呢在他面前将来要永远灭绝，并且把义人呢永远带到神的永恒的那种天国当中，带到神的天上的圣殿当中啊，使他们能够得到永生啊。这就是诗篇呢第五篇我们今天讲到他讲的一些事情啊。好，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看顾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愿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始终蒙你的恩待，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正直的心，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公义的心，让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懂得尊重你，懂得敬畏你，懂得尊重你的教会。愿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脚步一生不作恶，保守我们的脚步一生不在流人血的肺上有恶，保守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永远的诚实，永远的信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